还有一个问题呢，是一个1940年属龙的男的，他这个同修得了肺癌，已经放生了22万条鱼，小房子已经读了400多章，请问师傅还要下，接下来该怎么样？
几年属什么呢？
1940年属龙的男的，肺癌。
嗯，他已经晚期了。
啊，对对对，师傅。
嗯。很麻烦
啊，但这位同修已经放生了22万条鱼，那小房子已经读了400章，已经有好转。
我就告诉你，叫他心还要心还要诚，他的心还不够诚。
好的。
不是说拿点钱出来放放生，
嗯，
好像自以为了不起了，他要心诚的，他要慈悲心，否则的话他留不住了。嗯，
好的。师傅，
明白了吗？
弟子知道了，弟子会转告他的。
不要太牛了，好像拿点钱，你能买你的命不啦？
没了，
听不懂
啊，师傅、嗯，就是说他需要放生多少条鱼，还有多少，还要继续念多少张小房子呢？
继续念小房子，还有390张至少。
390张，好的。那师傅，他这位同修已经放生22万条鱼了，还需要放生多少条鱼啊，师傅？
继续放，嗯。
继续放，好的好的，
再放两万条吧，
再放2万条。
我已经跟你讲了，叫他调整心态。
好，
否则没用的，听不懂啊？
知道了，师傅。嗯。
怎么？
弟子知道了，弟子会转告他的。
啊，牛什么？有什么好牛的？
是。
你叫他花钱去买命啊？买得到不啦？
买不到，师傅。
啊，开玩笑了。不要以为啊、
嗯、
我告诉你命都没了，不是菩萨救他，他们活到现在都活不了了，真的。
是。
要叫他心态一定要好，一定要放心，放下来，而且要叫他吃全素。
好的，师傅。
哎。
弟子会转告的。
这种人不吃全素的人，我告诉你，连菩萨都救不了他的。好了
师傅。
好了，再见。
好的，谢谢师傅。
再见。
师傅再见，师傅。
啊，还有一位同学想问一下师傅，身患重病的同修在网上求助大量小房子。那同样这样子的情况，自己在家拼命求菩萨忏悔念小房子大放生许大愿，最多请身边的认识的师兄帮助自己，等病好了到网上现身来说法，这两种方法哪一种更利于重病的康复呢？
实际上我觉得只要有这个心，康复起来就很快。要有这个心，要有这个愿，心和愿叫心愿、
嗯、
有心愿的人很快就康复了。观世音菩萨，我一定要以身说法呀！我一定要怎么？对了，我已经好一点了，我就有希望了。观世音菩萨，我要多救人了，我要告诉他们了，什么好的法门呐？我要救啊！我要救啊！就这样，这种愿力一出来，观世音菩萨感动。观世音菩萨其实良心非常善良，他是大慈大悲的嘛，所以你稍微，所以观世音菩萨为什么老上人的当啊？人老骗他，在观世音菩萨面前，菩萨，我再也不拉了，痛哭流涕啊，我也不拉。好了，观世音菩萨一心软，好，就观世音菩萨就叫护法僧帮他忙了。他这一好，把菩萨都忘了。你别说，
这样菩萨会更难过是吧？
那、啊、更难过呀！我菩萨嘛，就跟师父一样的呀。很多人在求我的时候，哎呀，台长，我再也不能。过两天在外面骂台长了，不是我都无语了、
嗯。
你说我有什么话讲啊？
嗯、
对不对啊？
对
我只能，我只能，只能，只能说缘分不够啊，那怎么办啊？
嗯，
明白了吗？
是的，感恩师父慈悲。弟子帮一个同修问，
嗯，
她是1949年属牛的，是女的，她患了那个肝癌，请师父帮她看看是体情况。
1949年属什么？
属牛的，女的。
哎呦，很不好哎，哎呦，她肝硬化哎。
嗯。他已经许愿吃全素了、
嗯、
然后已经放了10000条鱼，然后许愿1000张小房子在今年10月底完成，现在够吗？
嗯，继续吧。我就是告诉你，你要叫他看，问问看，你问问他看菩萨有没有来过。
喂，不好意思，师傅有点不太清楚。
你要问问他，就是有没有菩萨来过。
哦，
到他梦里，因为一般的，比方说他菩萨来过了，他这条命就有救了。
好，那我回头问问他。
好吧，因为许下这么多愿啊，念经啦啊，吃素啦，他应该如果菩萨会救他，他业障不是太重的话，菩萨一定会来救他的。
对，菩萨如果来了，他就有救了。
啊，现在如果没来的话，那就等时间了，很麻烦。
那他现在要不要去医院看病呢？
要看的，要看的。嗯。
要去。
要去看的，因为他现在我看他这个病不是一般的，如果刚刚开始的话，他可以好好念经啦，或者吃点中成药啦，应该还有救。但是他这个比较有点麻烦了，嗯。
是现在有点严重，对吧？
有点严重，我看他的脾脏都在肿大。
哦。
他的肝脾都不好。
嗯。
你听得懂吗？他吃东西现在很不舒服，嗯。
嗯。
这个他主要是有杀生的现象，杀生了。
哦，那要念往生咒吗？
吃嘛，有一段时间嘛，吃的太少。然后呢，营养不够，再加上自己拼命的做，所以很多人就是拿命在换钱嘛。所以我跟你们讲了，你去做好了，对不对啊？所以人家说，为什么法师活得长啊？对不对啊？他没有拿自己的命去拼命为赚钱啊。你看我们人就是傻呀，拼命的为了挣钱，拼命的去做啊做啊。你就是一个汽车，你不停的开，这个汽车也会坏的呀。对不对啊？
对，所以我们现在学佛了，都懂得要放下这些东西。
对啦，你都懂啊。有些人们就是放不下呀，
嗯、
放不下，觉得钱哎呀不能少。你其实讲老实话，多少多用，多赚多用，少赚少用，不赚不用。很多人就是法师们，就是我不要房子，我也不要什么汽车，我什么都不要，啊，对不对呀？
对。嗯、
那你当然你自己就轻松了。
嗯。就要提高自己的境界。
啊，对呀、啊。
多听师傅的。
对呀、啊，你举个简单例子，像你们小女孩，你如果想追求那些名啊利啊，你就会找一个男的，一定要找个男的有钱的。我可以告诉你，人家有钱，人家在乎你吗？他有钱，他随便外面找女人，对不对？
嗯、对。
啊，就这么简单。你为了虚荣，你不停的要钱，你会找出来好男人吗？我告诉你。
不可能。
啊。而且一般的像你们这样一样的年龄，他这个年龄他不可能会有成就的，要么就是年纪大的、
嗯、
年纪大的话他有钱，他在乎你们这些小女孩吗？
不会。
好了，听得懂了吗？所以很多人就是不停的把自己女儿当货品一样卖出去，卖个好价钱，这种妈妈真是叫稀里糊涂了，真的。
嗯，
对不对啊？
嗯，
陈院长，对不对？
师傅说的是，感恩师傅、
啊。所以不要。
做业障自己背。
嗯、啊，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让妈妈爸爸这么稀里糊涂的把你们卖掉，真的。
嗯。
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
有些重病人行动不便，我们的同修帮他烧小房子，又害怕背业导致自己不顺，该如何正确平衡呢？
很简单，如果这个，只要这个佛友他是坚信这个肯念经的，坚信佛法啊，那么你就应该帮他忙。就算你暂时有一些些悲业的话，那你讲老实话你也背得起。像这种业，你只要有一点点不舒服，你回家只要跟观世音菩萨说：“观世音菩萨，我学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啊，救度众生。我今天帮某某某烧小房子了，我觉得有点不舒服，请观世音菩萨帮我消掉。”你只要这个话一讲，马上就消掉。这个道理在哪里？听得懂了吗？这个道理就是说，因为你做好事你敢讲，对不
对？
对
对对。
啊，你不做好事你不敢跟菩萨讲，啊，对不对？
嗯，明白明白。
所以人家说你说你们澳大利亚为什么就是说你做坏事都为什么大家都不敢去找人呢？嗯，不敢找，因为什么？所有的当官的，你只要去找他，他一看你是坏的，他就不理你了。他没有办法、
嗯、
他没有办法来解释的，所以你必须要心中有正念，明白吗？
那个癌症晚期的病人晚期，他本人他不识字，只能用观世音菩萨的圣号，然后他的女儿呢帮他念小房子放生，但是呢最近就是呢帮他母亲念嘛放生嘛，然后牙肿的厉害，
嗯，
该怎么求菩萨
啊？这个，
谢谢。然后就是说小房子是不是可以用他的自存小房子的方式念了，然后送给他母亲的要经者，然后呢，就是说那个送念该怎么念？
嗯，完全可以，像他自己念的小房子给他完全可以，嗯。
可以用是什么方式要好一点？
就是他自己念的小房子送给他母亲呀、啊，就跟平时我们使用的小房子一样。
嗯，因为他说直接帮他念小房子，然后不见得是成小房子，他就是好像在抱着他身上的牙疼。
嗯，这个是因为帮他妈妈背债了呀，很简单，继续念了，没办法的，嗯。
嗯，那他这个也是就是说49张多还是多什么？
他自己念嘛，就少念一点没关系的。主要是帮他妈妈继续念下去，这个小房子不够数量，他牙齿会痛，说明他自己本身也有孽障，明白吗？嗯，
明白明白。
举个简单例子，你的胳膊本来就不好，你突然之间去帮助人家搀扶人家一下，你的胳膊又病上加病了，你也痛了呀。
对对，就是其实自己还是有问题。
因为以上三个梦境都是今天做的，和这位想问一下，和这位就是大家在帮助这位重症患者，就是说帮助是有直接的关系吗？
有直接关系的，
那在救助他过程中还需要注意什么呢？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
救助他的人多念大悲咒，而且在给他念小房子之前，自己要念三遍大悲咒，跟观世音菩萨讲，我今天啊学习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的精神，我现在帮助他念多少张小房子，请菩萨慈悲护卫我，让我啊正念永存，请观世音菩萨保佑我。
好，
你这样的话呢，实际上正念永存的意思呢，就不要让邪念进来。邪念就是邪念嘛，就是那种魔呀，来跟你搞呀。
嗯，对。
你记住，一个人要做好人，总归有坏人要跟你搞的呀。你要成功的人，哪有不被人家搞的？那嫉妒你是属于最简单的了。诽谤你，那也是正常的。你有什么好讲的？对不对？谁叫你有名的啦？
是。
你有名嘛，总归被人家讲的了。你只要自己正就可以了嘛，自己要正，一定要正，不能走偏，对不对啊？人家讲，没办法讲你。如果你自己偏了，那就不行了，好吧？
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始，没问题了啊！感恩师父，祝师父生日快乐。我们会帮师父多多放生。感恩师父，感恩观世音菩萨。
谢谢啊！再见，
师父再见。
不好意思，您以前举过一个例子，就是说一位妈妈重病，然后有三个女儿就帮她去求，求了以后妈妈好了，但是她三个女儿都得癌症了。请问师父，平时如果同修们为自己的家人啊或者求，如何把握这个度啊？有什么要注意的？
不能狂念的，不能说念的时候我只要妈妈好我什么都不管的，哎呀哇哇哇这么念，那么就来了，她妈妈的身上灵性就上来了。
就不能狂念，就是心里不能太执着这件事。
对啊，什么叫度知道吗？你比方说我妈妈今天生癌症，我愿意给她念多少遍小房子啊，多少张小房子，那就这就叫度呀。你现在不管住啊，拼命的念，我只要她好，啪啪啪啪啪啪不能念，那么决定算你什么呀。但是如果你妈妈要你妈妈灵性不足啊，不是很多，那你说我拼命就算好了，那你也不一定生癌症啊。只要看他妈妈或者他爸爸给他念经，他帮助别人念经，这个人的业障多重，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傅。好，谢谢师傅开示。
我再问一个问题，就是昨天晚上我小姨就是和我小姨父吵架了，他叫我问问您，就是因为我小姨父的亲哥哥得了血癌啊，就是要做手术，要花骨髓移植嘛，要花100万左右啊。我小姨他们又没有钱，我小姨父就找我小姨出钱，因为我小姨经济条件好一些。但是我小姨说他又觉得他又不信，曾经开过饭店，有过沙业，现在又不信，拿出这个钱去呢又感觉就是白搭，还不如把这钱用于救度生灵，就是现在比较矛盾，请师父开示一下吧。
像这个情况呢，那么一般的情况呢，首先要看他的跟你们小姨的缘分深不深，第二呢自己的条件好不好，这是很重要的。如果这个人如果不信啊，的确呢救他是比较难，因为死的人也不是他一个，每天在医院里都是几百个几百个这么死的，所有的医院里面加起来，对不对啊？那么所以呢，要相信的人那么叫救有缘众生，不相信的叫无缘众生。那么这个要看他自己跟他的感情了。如果他愿意救他，那么是自觉自愿的，只不过做一些道义上的一些帮助啊，那不是说作为一种精神上的一种学佛人的帮助， 那么就是你看了、啊、看自己尽一点心了、啊、尽点力了、啊。啊，叫他自己再到其他地方去建、
嗯，
他可以出一点钱，出个几十万或者怎么样啊，给他帮帮他忙，那也不会被他骂，那对不对啊？啊，否则、
哎、
否则的话他会骂心灵法门的，说啊见死不救啊，啊对不对啊？但是有些人你要看救得了、
嗯、
救不了的，像他这种信都不信的人，而且开过餐馆有杀业的人，就是等于如果谁帮他出这个钱嘛，实际上谁在帮他在背这个业嘛。道理都是一样的、
哎、是
对不对啊、
哎、是
但是你不能见死不救啊、
哎、
你要给他个几十万的话就送给他们就好了也不要借了因为借的嘴巴里讲起来是借实际上到最后还不出来的、
嗯、
而且呢还要他也觉得我借你的我又没用你的钱了他还理直气壮的他不会借你情的所以最好的方法、
嗯、
人家问你借钱你就送一点给他这没话讲、
嗯、啊就是直接送给他、嗯、
送给他的话呢、
嗯、
就是说他也不能嫌少啊那对不对啊
是
啊，就这样咯、
嗯、
这种事情，因为在家里发生了，总是要救。但是呢，对这种无缘分的人呢，你又不能付出太多，因为你本身自己的啊各方面的那种能量也不足，对不对啊？啊，
嗯嗯，
这种事情嘛，
嗯、
好
好
的跟他讲，就话就讲清楚，对不对啊？说我要尽点心、
嗯、
啊，我家里啊，我现在尽这点心给你，就这么简单咯对不对啊？你也不要跟他去什么学佛了，
嗯、
他不相信你什么办法？
嗯，我小姨父就是还要求我小姨就是多出钱多出钱，是不是我小姨父欠他亲哥哥的？是这样吧？有这种因果吗？
这种因果很难讲，但是你不能说这种一定是成立的。
嗯、
那比方说马路上一个强盗，他造新业、
嗯，
他去抢人家钱，还有吗？还有吗？
嗯、
给钱拿出来，那也是欠他的。嗯
哦，
有些事情你可以这么想，这样的话你心里可以平衡一点啊，对不对啊、
嗯、
啊，但是实际上这些问题是这样的，有些人家里真的没钱，人家不就这么也就走掉了吗？没办法的呀，他今天有这个缘分，人家给他啊，叫他自己再想想办法啊，对不对啊？他如果真的你小姨很有钱，那给他个一百万也无所谓，对不对啊？但是没有钱，你叫人家家里也凑的这样，那也等于把人家这一家也等于，我就说了，你等于把你的功德全给了他了，你没功德了。
哎，是，嗯，
对不对啊？
谢谢师傅开示。
啊，
对，
好好处理吧。让对方多多理解为上吧，理解万岁吧，啊。
嗯，
好
吧，谢谢师傅开始。
一位女同修在康复医院，就是精神病医院上班。2008年呢，被一位精神病人咬伤后，手脚慢慢就开始活动不便了。医生怀疑是帕金森病，就按照帕金森病来治疗。效果不是很明显。后来呢，检查又发现了大三阳。同修学习心灵法门之后呢，念经时候背部发热。念完经后呢，全身轻松，擦姜药也减量了，但是在去年冬至之前开始觉得不舒服。然后呢，他的奶奶过世了，在他奶奶的丧事期间，他哭着跟奶奶说话，大意是他在学佛，请奶奶不要干扰他，他们缘分已断。接着呢，他爷爷过世了，他有意念想求菩萨带爷爷去好地方。在两位老人的丧事期间，他的状态就更不好了，现在他脑子里不仅经常想爷爷奶奶，还会想起朋友家的邻居家的亡人，他全身紧张，头皮发麻，像被什么紧箍着似的，胸口发紧，脚步迈不开，体重下降。没念经的时候呢，背上有蚂蚁在爬，后面好像有风在吹，更让他烦恼的是他的意念很难控制。另外呢，他本来白天在医院办公室也念经的，这段时间他一到办公室就紧张，念经时更厉害，他还做了梦，大意是他在单位做了件什么事，领导来看他，并给他两个红包，他对红包不在意，但是家人要他打开看看，并要他记下数字，他刚记下就被闹钟吵醒了。请问师傅，同修病情的反复，除了冬至的影响，跟长辈过世有关系吗？
有关系的。这个是男的女的？
这个是女的。
啊，女的，我跟你讲了，这个麻烦，他被神经病咬了一口，他实际上就是灵性上升了。
哦，
听得懂吗？
听得懂，师傅。
啊，
那师傅啊，那同修为什么会难以控制的想起亡人呢？为什么很难控制他的自己的就是意念？
这还不懂啊？
如何对治呢？
这还不懂啊？
是。
你要是
还是
你要是经常灵性，你比方说你现在身上有鬼在身上，那你当然他让你看到的都是鬼了。
啊、
哦。听不懂啊？
听得懂，师傅。
好了。
那师傅啊，那像他这种情况能在医院办公室念经吗？
他必须要念，他不念也得念，要念大悲咒。
大悲咒。
他再不念的话，他在神经病医院很快他也病成，他很快就要变成病人了。
是是是，师傅
啊,
啊，那他是不是需要给办公室的药经者小房子呢？师傅
他不能念，他一念完了
啊，
神经病医院里全部都是灵性
啊、
哦，神经病嘛，就是灵性呀，看不好的呀，哦、还康复中心呢，哪个神经病看得好的？只
是
说
是
是出来的时候，只是说不发。
嗯。
啊，就这样。
明白了，那师傅就像他这种情况的话，他就给自己的药经者念小房子，对吧？
对。
因为我是一个癌症病患者，然后在医院动大手术的时候哈，然后就到晚上的时候就在加护病房嘛。然后就突然间听到一个女孩在我后面一直哭一直哭，然后我就叫那个护士叫那个小姐，跟那个小姐说叫她不要哭，叫她、走开。那现在那些护士进来就跑掉了，说没事没事。然后我就看到五个好像穿着古装的人哦，就围在我的那个床边，好像穿着好像将军的服装。他就叫那个女人说你一定要走。然后我就醒，就好像第二天我就问家里的人，我讲那个是谁，你就觉得我神经病、啊、但是这个是确确实实的一个事情，我真的是看到，然后但没人信我。
你念经没念经啊？
怎么会是我有念经啊？我
信佛了没有啦？
信了信了。
这个还要不相信啊？你眼睛都看见你还不相信啊？
对呀、啊、我就是跟人家讲，我就是跟我周围的人讲说。
你讲什么？有什么好讲的啦？你跟不懂的人你怎么讲啊？你一个科学家去跟小学生讲天文地理啊，他听得懂不啦？
嗯，我就很着急哦，那些不信的人我就很着急，不懂怎么办呢？要跟他们讲。
我告诉你，你自己管管你自己吧，你已经很麻烦了。
嗯。
听不懂啊？你现在这个鬼已经来找你了，哭哭哭嘛，就是人家说鬼魂来找你呀、啊。五个像将军一样的嘛，就是护法神呀、啊。你要不念经的话，会有护法神来保护你的，听不懂啊？
对对对对，师傅，昨天我有打通那个看图腾，师傅也是这么说，说菩萨会保佑我的。
现在知道了吧？
对对对，师傅，对，是真的有菩萨在的。还有就是师傅，
你好像走都走掉了。
大悲。对对对，我是觉得是这样子，所以。
师傅，就是后来您说这个孩子已经被下面像就像黑白无常这样子看着了，像这种看着的要拖走的衣服有记挂过号的这个孩子，一般像这种重症，一般一天小房子至少要烧多少张啊？
一天小房子啊？嗯。
啊，对，因为黑白无常什么已经挂着，已经挂号了，看着了。
这个很多了，黑白无常挂号就是有人看住了呀。就是比方说假设一样的，比方说他啊，今天啊这个监狱里的犯人放出来有假设了，他会有人看住的，你的一言一行全部要告诉阎王爷的，把你放到人间来，你要是做坏事做错事情，他会回去汇报的，黑无常。
嗯。
啊，就是这样。
好的好的。嗯，那他这种一天至少要烧多少张小房子比较适合适中呢？
多烧一点吧，能烧嘛就烧了，七张了，啊，九张了都可以了。
对的。
嗯。
二十一张能烧吗？最多这样。
嗯，应该二十一张以下都可以。
嗯。
嗯。
好的好的。
你看，师傅不是当时不是说过吗？参加法会义工，如果很发心，功德大的话，可以让一个癌症患者好起来。请问师傅，一般癌症病人需要上千张小房子？法会做义工的功德治愈癌症是用功德还给了灵性，从而抵消了这一千多上千多张小房子吗？
应该是可以抵消，但是呢不能把它作为抵消的一个项目，就是说你可以做功德抵消你很多的罪孽，但是并不是说我一定用功德就能抵消，这要看你的根基的，因为你过去有念佛的基础，所以功德就比较牢靠，容易消掉。如果你这个人都不念经，你做点功德，你根本消不掉你这个业障，明白吗？
哦，那其实是师傅用功德治愈癌症后还是要念小房子，是这样吗？师傅
对，更要念经，更要修心，不能。
师傅您好，弟子祝贺师傅新年愉快。
嗯。
师傅，我昨天有打进图腾，但是电话讲到一半就关机了。当时师傅是说转功德给我母亲。当时我有告诉师傅说，我去年十月的时候，我有转我全部的功德的30%给我母亲。
30%？听不清楚啊，嘴巴靠近一点。
30%。
啊，你完了。嗯，你80%你没功德了。
哎，80%没有功德。
啊，你没了，你全部给光了，80%全部给光了。我已经跟你们讲过，不能超过50%的。
没有，师傅，我是30%。
啊，30啊，三十。
对对对，30%。
啊啊啊！嗯，好了。
我不晓得这个功德有没有做到。
你看看你妈妈好了没好嘛，就知道了。
我妈妈现在是不错，但是当时师傅是说我只有一个机会见到她而已，所以我非常珍惜这个机会，所以我很想请师傅在慈悲给我开示，我该如何做呢？
没什么做，你给她念经比看见她还好。嗯，她只要是活着嘛，你就是心满意足了，明白了吗？
嗯。明白明白，师傅，我可以想问你一个问题吗？就是说，有时候我叫人会就是在那种
哎，你们这个电话效果太差，我听得很累、
啊。
你嘴巴靠近一点。
这样可以吗？
啊，这样可以。
这样可以，不好意思啊。就是说，有时候我家人会send那种 video 手机的 video 来给我看，我是否可以就是从手机这一块看到我母亲的？就是情况吗？
可以，没问题的。
可以啊，因为我去年十月我打进师傅的询问问答，当时我有告诉师傅说我梦到我母亲我哥哥告诉我母亲已经心跳停止了，当时我家人有送了这些 video 给我，我看了之后我妈妈连续入院两次，所以我现在我收到这些 video 我都不敢看了。
嗯，你随便，这个无所谓的，你要看嘛就看。
无所谓了，
你不看
嘛，行了。
心中有妈妈就好了嘛。
嗯，好好好。
妈。
这样感恩师父，请师父加持我母亲。感恩师父。
啊。
嗯。
好。
师父再见，拜拜。
好，再见。
师父开示可以将自身的一部分功德转赠给生重病的家人，但是人的病有肉体病和灵性病两种，请问转赠功德对肉体病也适用吗？
适用的呀，对肉体病是怎么适用呢？很简单，你本来生病，肉体病生得很重了，对吧？你把功德给他好了，身上有能量了，有能量之后免疫系统会恢复免疫系统之后，只要你器官都存在，菩萨就会帮助你。除非你的器官这里割掉一个，那里割掉，割得差不多了，那你再有免疫系统，你再有能量都没有用了。听得懂吗？
哦，听得懂，听得懂。
啊、
哦，明白了，明白了。
不能左一刀右一刀的，左一刀右一刀割光了嘛？你以后自身的能量体就不能运作嘛？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傅。
师傅啊，你看啊、哦，接下来有个很拔题的事情要与师傅分享啊。
嗯。
这边呢，有位同修在新加坡法会前呢，身体插入有卵巢囊肿，医生建议切除。在法会期间，他祈求观世音菩萨把当法会义工的部分功德转来孝孙子上子宫的业障，并许愿念1000遍礼佛，忏悔过去邪淫的业障。回来后哦，去医院检查。两种神奇消失了，
看见了吗？啊，
真的，
我都看见你，我都看见他们同修写的这篇文章了，是真实的事情。 他紧张得不得了，他竟想他要去做这个囊肿的切除手术，也不医生也说不知道是恶性和良性的，而且有可能子宫都要切除，他就怕。结果他的文章里面写的你还没讲出来呢，他说不能小看法会上面的做功德的这个那个能量。
对，
啊，
对，
他就给了一点点能量，结果子宫肌瘤整个就没了，不见了。哼，梁总，
对啊，
你想想看，
他本来就是一心一意想回来，就是要上手术台的，动手术的。
对呀，
怎知道你帮他检查哦，居然消失了，
没了。你说一个法会几天啊？怎么会就没了？你想想看，
对啊，
这个不得了的。
师傅，你看哦，我就是看到这位师兄的分享啊，然后啊，我在前两天啊，我就像他这样子，转功德68天嘛，然后许愿念礼佛108遍哦，然后我还答应观世音菩萨了，我一定会现行佛法，帮助我消除我以前念财的业障。
嗯。
过后哦，昨天是吗？就有两位有缘人啊，就出来帮助我经济哦。
看见了吗？看见了吗？你转了68%了，多很多。嗯，
对啊。
所以我告诉你们，开法会要去做功德，做完功德其实转功德是最快的，你明白吗？
对，真是不行，
明白吗？转功德是最快的啊，现在知道我就好了。
他现在基本上就是每天在念就是4-5张小房子的，这样给自己要精神的话，那他现在如果说人家叫啥结缘给他的小房子，你下次多做一点可以吗？怎么
可以的？完全可以，完全可以。
那就，可以，人家助念给他，那他
但是你一定要记住，助念的小房子质量一定要好。我告诉你，太多。群愿一点点一点点，质量好的也不要一下子为了求多，把烧下去很多下到了下面不能用的话，我告诉你反而有罪不好的。过去有很多人就是小房子啊，不是质量太好，好了鬼直接跑上来就拉他了，就是拉住他脖子问了，当然没把他拉走了，就跟他说了，你给了我什么东西啊？就是吓死人的。
这个师傅一般，他像这种情况，他最多一天能烧多少张？
一天到7张啊，都可以。像他比方说身体不好的话，21张以内都可以。好吗？
20张以内一天可以烧的。
可以的，没问题的。好吗？
好的。
不要着急了，像这种病，我可以告诉你，你叫他提高信心。像这种病呢，好的人治愈，好的人太多了。一个靠医疗也是治疗，另外呢自己呢在心理治疗，实际上就是念念小房子，然后求菩萨啊保佑啊，这种都是心理治疗的。实际上人的心理如果一顺的话，很多的细胞源都会改变的，所以它很多就会变成一种比较正能量在身体上中运作。有的是负能量嘛，负能量就是你越害怕越容易得癌症嘛。你觉得我不会得的，很多的癌细胞就真的不会。这个在科学研究当中都已经证实的。当一个人的身体信心足的时候，他的免疫系统就非常充足，就是非常有力。如果当一个人很害怕某一件事情的话，他整个的免疫系统都会下降。
我姑姑她那个眼，她不是8月份，我给她说了以后，她念那个修心这个法门，修的现在就是眼睛，她有个那个好像那个蝌蚪似的，刚开始是活，好像来回的乱动，现在念的就是不动了，就是眼哪她就走到哪，现在她想怎么还就说是这个怎么还是不掉啊？
没有那么简单的。如果都这么马上就修得好的话，要看这个人很大的根基的，你听得懂吗？
哦。
每个人的根基就不一样的，你叫他继续念，水到自然成，听得懂吗？
刘大长，您当时说我爸爸的体质很差，然后他现在这个体质问题还是差不多是这个样子。他
要如果稍微好一点的话，还是要给他补充点营养的。
他是这样的，他已经就是学了您的法门之后，我们全家人都吃素嘛，他也吃素2-3个月了，但是他最近体质很差，然后我们在吃中药，中医大夫就说最好是能给他就是不要让他吃素补一下，但是我们又觉得已经吃素了，不知道这种情况下您说是应该。
你这样吧，你给他因为吃素的话呢 啊，是对的。另外他自己如果也愿意不愿意吃回去的话，还是坚持让他吃素。但是呢，你要知道吃素的话，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人的身体啊接受不了，明白吧？接受不了的话呢，是这样的，你要给他买一些营养品啊。
啊，我给他买了。
啊，有些营养品啊，吃下去之后会补充能量体的，比方说啊，卵磷脂补脑子的，对不对？
啊，卵磷脂。
比方说你吃一点西洋参，对不对？
西洋参。
还有，比方说那个一些那个降血脂的，比方说他是血脂高不高啊？嗯。
嗯，我不太清，好像不是很高。
啊，那就没问题。那么像这种情况，就是或者人家有一种，我们澳洲有一种奶粉呐、啊，就是不是奶粉，就是所有的营养的成分全合在一起的，吃得非常好。就是老人家如果什么都不吃不喝的话，他用这种东西。
哦、单素是吗？
不知道，反正就是能够维持生命的那种。实际上给他适量的吃一点点也是挺好的，调在某一个汤里边呢，或者什么东西都可以的，嗯。
我知道了，我妈就是觉得要么给他吃点就是汤，给他喝过几次汤，他喝了之后就发脾气，他自己也不。
啊，不能，喝金鱼的汤又来了，哎，开玩笑了。你妈妈这种事情，你妈妈这个真的不懂啊！我告诉你啊，你们不知道的，哎，发脾气，你知道发一次脾气损一次寿命啊，你不知道的。火烧功德林总听说过了吧？
我想还有一个问题要请教你一下，我身上这个，因为我当时在医院渡人的时候，我渡了一个主治医生，因为我当时就是查医院去住院的时候，医生说我的指标全部正常了，后来我又复发了，那个主治医生是我渡的嘛，他也学现在学心理法门，他就跟我说，他说你如果要到医院去渡人的话，你不能把药停掉了，因为我把类风关的药停掉四个月了，后来我又复发了，师傅这会不会有关系吗？
有关系的，因为虽然灵性没有了，毕竟你这个毛病已经形成了，已经被灵性搞了一个毛病了，听得懂不啦？
听得懂。
就等于比方说你灵性让你出车祸，那么出了车祸灵性超度掉之后，那你这个关，你这个骨头是不是要接好了？
嗯嗯，对。
你灵性不在的话嘛，那当然骨头也是要治的呀。那你说你灵性跑掉了，你就骨头也不治，你还是个瘸子啊？听不懂啊？
嗯，对。
好了，
因为我当时因为要断了四个月，或者这个医生就跟我说，他说如果你要到医院去渡人的话，你绝对不能断药的，断药的话你马上就要复发的。后来我就断了四个月的药，又复发过的，我这是复发了，师傅。
不是断药，是药慢慢的减少，听不懂啊？
我把它全部断掉了。
啊，不行的，灵性归灵性病，但是你毕竟你上了年纪，你这个身体还。
啊，师傅，最后一个问题嘛，就是。我经常看到一些，有时候看到一些案例嘛，就是有些少数的一些同修嘛，他们通过心灵法门三宝嘛，许愿放生念经，把那个病治好了。但是有些同修还是过后还是因为那个癌症又复发往生了。我就在推测这个背后的原因嘛，就是有个想法，请师傅纠正一下吧。就是有一些同修嘛，他是癌症患者，他的命根当中是寿还是有的，只是这个癌症是在他命中一个大关，比如我们平时说的369嘛。通过心灵法门的三大法宝，就是这一关算是过了，那他的命还是有，他会继续活着过去。但是，所以他们这种人，他们真癌症好了的话，他们基本上是不会那么容易走人的。但是有些同修，可能他们是癌症患者，他们其实他们的寿命已经是完了，他们通过心灵法门三大法宝治愈了癌症，在往后寿命其实都是靠这积功累德而延续寿命。像这种人是不是要特别精进？那至少比之前都更要精进。
你的问题啊？
嗯。
你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啊，有些人他们因为他我们都不知道嘛，我们的癌症他是一个关还是他是一个好像
关也有啊？
这个
关也有啊。你这个一个人不停的在有劫难的呀。等到有劫难的时候，你化不掉嘛，你就出事了呀。
哦，
明白了吗？
有些人他们以为癌症好了嘛，就觉得哦好了，我这一关过了。其实他不知道，其实这个我这个人，其实他的寿命已经是没有了。
对，
往后的寿命其实都是要靠积功累德来延续寿命的。
对。
所以觉得他们无缘故的，哎好了，他就可能会放松一点呐、啊，会懈怠一点呐、啊。
绝对不能的，记住，
复发了，
生过癌症的人基本上下面都挂号了。
哦。
听得懂吗？
了解。
啊，就像一个人进过监狱，这个监狱里面档案里面就有他的名字了。这个人如果只要在外面一犯罪，马上就判刑了。嗯。
就是有人在监督他，就是你这个人已经是有名字，容易在
对了
被注意，然后容易被再抓进去。
对对对对 对。
好，
师傅可以再帮忙看一个癌症患者吗？
说呀。
五九年猪肺癌晚期。
嗯，很麻烦的。
没救了吗？
嗯，基本上。嗯，赶快给他放许愿放生啊。
他去年十月已经查出来了晚期，然后医生说只能活3到6个月。他放了10万条鱼了，他现在就是6月1号的时候，就是8个月之后，嗯，就是本来之前癌细胞都已经只剩5%了。然后6月1号又查出来癌细胞又变大，现在就是吃饭什么的就有点困难。
知道为什么吗？
嗯。
以为好了，不好好努力了，全部都是临时抱佛脚，这句话都听不懂啊！我告诉你，好一点了，又不努力了，完了。
是。
我早就跟你们说了，这些都是叫假设。很多人生癌症好了之后，继续努力。继续更努力的念经学佛，很快的就真的好了。有的是假设，就是菩萨先救他，看看他的表现，一不好马上黑白无常再走。像这种嘛，就是我刚才为什么说看不好了，结束了。他自己好了之后没有努力啊，有什么好讲的？
是，
嗯。
师傅，您在香港的时候就说他了，就说他如果不好好修，就可能会变成寡妇。当时我们还觉得很奇怪，明明他先生都已经好了很多了，为什么师傅还会这样说？
看见了吗？
结果
师傅厉害吧？
是，对，是的。
嗯。
嗯，那师傅他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怎么办？
他还小孩很小。
这种人活该。我可以告诉你，在这个末法时期，人不知重。这种人不把师父话当回话，这种人以为求到了就可以满足了，就开始不好好修了。你这种人就是叫骗人，你就叫骗菩萨。你不好好努力，你就是害人，你把老公就害死了。你老公刚刚生毛病的时候，你为什么这么苦啊？哎呀，菩萨保佑啊，放生许愿那么努力，老公好一点了，你开始懈怠了，你做寡妇了。就这么简单了，现在怎么办？没有后悔药，我告诉你，全是人自己做出来的很多事情。
哦。
我告诉你，我比你还难过呢。我有什么办法？我看到这种人，我真的很讨厌呢。真的，真的为了自己点目的求啊求啊，求到了把菩萨早就忘了。你知道师父被人家甩过多少啊？求我的时候，台长啊，你救命啊！我救好了之后，他理都不理我了。我无所谓的，我做医生我无所谓，我无所求。但是问题对他自己，后来又出事情，再来找我，你说我师父讲什么话？我当时什么心情？你告诉我。
是。嗯。
那这种人怎么救？就像警察看见很多人一样，真的。哎呀，我在里边努力改造了，好了，提早释放了，出去又偷了，再抓进来，你说警察看见了怎么办？你告诉我。医生说不能吃了，不能吃了啊，病好了，这次要注意了，以后出院了不能再吃了，好了，又进来了，贪嘴呀，不一样啊，我说对不对啊？
嗯，是。
好了。
是的，师傅您也辛苦了。那我要怎么告诉他呢？
你就把我录音放给他听好了，有什么好告诉的？
嗯。
师傅才不管呢，我可以告诉你，人在做天在看，好一点了，以为哎呦好起来了，你不知道这个世界啊，这种刚刚放下去的生，这种刚刚许过下的愿还没成熟呢， 他都有他都有试验期的，就像人家叫保释期一样的，他菩萨也不相信你啊，看看你怎么样做，听得懂了吗？
嗯，
好了好了，为这种问题不要再浪费时间了，我不愿意再回答这些问题了。
好的。
这种人见了太多了，我没办法救了。我告诉你，一个人不自律啊，那没办法了，只能做寡妇。我已经在香港法会上都讲了。
嗯。
啊，不能让他爆发的，一爆发就完了。
明白。好的，
不努力呀、啊，不努力呀、啊，你听得懂吗？假的东西。
台长好，
你好，
给台长师傅请安。
谢谢，嗯。
感恩菩萨妈妈让我打通电话。
嗯。
台长师傅，今天是问问题吧？
对。
啊，我有几个问题。
啊。
就是，之前同修给台长打通电话，说那个需要800多张小房子。治好他的心脏病，然后呢，这个同修念了，最后烧了好像1000多张吧，然后那个就最后就没修，有一年多没有好好的学佛念经，没有修，然后导致他现在身体病情加重。我想问一下台长师傅，现在他该怎么办呢？
呵呵，活该！我告诉你。很多人都是这个毛病，临时抱佛脚，生病了苦了，拼命的求许愿，菩萨给你的全部都是当时因为你做了这点功德，菩萨是给你的愿力所为，给你一点点的、
嗯、
听得懂吗、嗯、但是很多人实际上这个叫假设一样的、哎、因为你的业障根本不可能在这么短时间里还完的，那么正因为你现在许了愿了、嗯、啊，你许了无量愿，对不对呀？你说哎呀我怎么样怎么样、
嗯、
菩萨看到你也是真真实实在做了，他给你假设给你好起来了，好起来之后你只要觉得自己好了，啪一下子以为啊我不动了，退转了，接下来马上全部撤销，你说叫我说什么？不叫活该吗？啊，
师父，像他这种重新学重新回到正途然后还要怎样那个念做功课念小房子呢？
很难的，他真的很难啊！我喜欢举例子的，你容易明白
啊。
你去看病，医生叫你不要抽烟啊，你生肺癌了啊，抽烟抽了生肺癌，医生说不要抽了啊，生肺癌了，把你开刀开好了，好好了，以后不能再抽了，好了，又抽了又抽了之后第二次好了，肺癌又来了。那怎么办？你告诉我怎么办？你只能跟第一次一样，再重新许愿，再重新发愿。那么，但是你如果再来一次的话，对不起，你就走人了，因为菩萨不会老听你胡说的，就这么简单。
那他之前那些小房子都不算了是吧？
没了，已经给他好了。
啊，
当时念了就你，我问你，你长到这么大，你过去吃的饭现在还能再用不啦？吃过了就没了，
不能了。
你长身体了，你怎么不讲了？
知道了，师傅。嗯，那他还要烧多少小房子呢？
有的念了，烧到身体好为止。这种人没，
那还是21张一波，21张一波的吗？
对啊，这种人属于，我不管是谁，哪怕是你，我也说，像这种人就是没出息、没有毅力的男人，成功不了的。哪一个男人，哪一个女人？没有毅力的话能他能成功的？开玩笑，不是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咬咬牙不可以的，看见东西一定要吃的，看见女人一定要玩的，看见赌博一定要去赌的、嗯、没出息啊，一定要贪的。
师父、
嗯、
就是我就是现身说法，我要在师父面前做忏悔。
忏悔？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你以为师父不知道啊？
因为懒惰。嗯，我知道，知道错了，师父。感恩菩萨妈妈让我又打通电话，
给你机会了，菩萨妈妈又给你机会了。观世音菩萨就是这么慈悲啊，所以师父老上人家当，你菩萨也是老上人家当，就上你这种人当，听得懂了吗？
对不起，我再也不让菩萨妈妈那个伤心难过了，我这次一定会好好
修。你想想看，你第一次身体不好的时候，你求观世音菩萨的时候痛哭流涕的话，你说说看菩萨 都被你感动了，你想想看，你不是叫骗人呐？你现在又一年多就是懈怠，你怎么会不生病啊？
一年多没有好好念经，没有好好的做功课，做功课。
你自己想想看，你当时念经念的法喜充满，什么都好起来了，菩萨妈妈不给你加持啊？没出息，
是的，
师父，没出息啊、
我错了，我知道错了。
哎。
我会真心悔改，师父，我这次再也不懈怠了，一直修到老，学到老。
写一个条子，自己写几个字，精进，在家里贴着，不要再去懈怠了。
我现在就是天天的，可以看台长师父的录音和那个视频节目，然后
告诉你，
我一天不看，我就感觉没有力量。
其实你就是在拿台长的力量呀，能量呀。我告诉你，很多人修下去靠什么？你当然了，你如果不修的话，你当然没信心啊，没决心啊。你坚持怎么来的？坚持就是要坚持要听啊，听、
嗯、
啊，坚持要看、啊、看书要听要念。那你这样的话，你有时候听台长的录音，听，你会增加能量的啊，对不对呀？你等于有一个老师天天在你耳朵边上叫你精进，你当然会读书好了。如果没有老师的话，你怎么会读书好啊？这个没出息。
我知道了，师父。师父，我以前学佛也有两三年了吧。就是去年申请弟子证，然后就是2014年申请弟子证去香港嘛，我没去成，以后我就有点那个失望，然后就懈怠了。然后我想问一下师傅，这个弟子证我再去还能用吗？
什么叫
重新申请吗？
你有没有、你仪式没有过，你怎么叫弟子啊？
啊，不是，就是那我还用重新申请那个？
你弟子你拜过师没有啦？
没有，就是申请下，就是拜师之前弟子证通过了，然后我就去没去拜师。
好，那没用的，根本不算拜师的。
是我不算拜师，然后这个还用重新申请吗？我还想去拜师。
拜师，你看看了，你跟那个秘书处啊，姓钟的同修联系一下了。
姓钟的是吗？
啊，好吧。
啊。
跟他这个，跟这个，跟我们这个这个同修联系一下，好吧？
啊。
他是管这个的事情。
替两位同修问两个图腾。
啊。
第一个是88年属龙的女孩，精神有问题啊。她从2011年左右开始犯病，妈妈帮她念了400张小房子左右，那个中间呢有半年左右完全好了，连药都不用吃了。但最近呢又复发了，想请台长看看。
嗯，退转，以为好了，
妈妈
不努力了，这个事情已经太多了。全好了，以为不以为根本没有那种初始心了，不努力了。我告诉你，凡是菩萨救的人，你一定要继续努力的，不努力的话马上又会护法神会惩罚的。
明白，弟子一定会转告他。
啊，这很大的问题的。我告诉你，很多人就以为好了，求了好了，好了，接下来不好好修心了。你去问他好了，好了之后他会像过去一样努力吗？肯定不够。实际上好了之后更要努力，你就不会再犯了。听得懂吗？
听得懂，一定会转告他。这边妈妈想请台长看看有几个要经者，还需要多少张小房子？
几几年属什么的？
多少条鱼？
几几年属什么的？
是88年属龙的女孩。
88年属龙的，小房子还有600张。
啊，还要放了多少条鱼？
13000。
好的，感恩师傅。他们的业障他们自己背，不用台长背。感恩师傅。现在在那个墨尔本皇家医院的那个 ICU 病房，一位同修的妹妹，昨天呢是那怎么了呢？是昨天呢过来做一个小手术。然后呢，本来是12点半应该醒来的，然后呢，现在一直昏迷到现在，我们都在守在那个重症监护室的旁边了。请问一下，应该怎么办？
啊，给他念经啊，他信不信、啊？
念了，现在小房子已经给他画了十几张了，
他信不信了自己本人？
而且师傅，我们已经给他许愿，明天
他本人信不信？
他本人的话，我们经常拜他来观音堂，他就来。
没用的，碰到这种事情，一个结
怎么办呢？
没有办法。我早就跟你说，自己不相信的人没办法的，救不了的。
哎呀，
嗯，
现在这位同修的妹就是姐姐，她是真心法门的，也是弟子，现在特别着急，现在已经在刚进那个重症监护室，师傅。
我知道，你去看看医院里这病重病房里边没有病人的，你不相信的人们当然都到里边去啊。
是啊。
你这个救得了不啦？你能救几个啦？
是师傅。
没有办法的，你着急也没办法。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有点缘分的你们在着急，那没有缘分的人，你知道每天死多少人呢？
是师傅，
几十万人呢，一天要死23万人呢，你怎么去救啊？
师傅，现在就是师傅，现在就是那个
你记住一句话，
他
不相信的人没有用的，就是等于你在拉他，他手不伸出来，你有什么用啊？
是师傅，
啊，没办法的，看看自己的能力吧，再做很多事情，尽自己的力吧。
好的，师傅。
像这种嘛，慢慢等他醒过来很容易的，就只是说可能把他掉下去，给他惩罚一下。
嗯。
很快就。
知道了，师傅。我
很快就会醒过来的，不是大事情。你们不要，你们自己要记住了。我告诉你要救是先救学佛人，先救有缘众生。
是。
你要去说要去救的话，你看看那些鬼多可怜的，你去救呀。
是。
还有什么冤死鬼呢？他们不可怜啊。
是的，师傅。
你去放咽口去好了。救得了不了？
师傅教诲。
自己要想一想的，没有这个能力，
嗯、
不要冲好汉。哎呀，我们来念小房子，他就可以醒过来了。每个人的能量不一样的，每个人的接受力和自己的功德力。还有上辈子的这种自己的缘分，全部都有讲究的，不是说这个是变戏法啊，谁都可以用啊，包吃包用啊。
嗯嗯，知道了，师傅。
好好
的，
你们自己尽力啊！我告诉你，帮人家背的，你背得起背不起啊？我问你啊。
背不起啊，师傅。
好了，背不起的话，看看他不念经的就少背。没有办法的，
嗯，
这个不是件大事情，但是以后碰到更大的事情，你说说看，自己这个自己的亲戚朋友一大堆呢，你怎么救啊？
是，
你就自己救了，师父自己亲戚很多亲戚朋友我都救不了，为什么？不学佛他我就救不了他，我当然留着自己身体，我救更多有缘众生啊，我为了他们救一个两个，把我的元气都耗尽啊。我像你们一样这么自私啊！啊，因为他是我的亲戚，也是我的朋友。现在明白了吗？
现在弟子明白了，师傅。
不可以的，有些时候不要这么愚痴啊！哎呀，给他念经了，哎呀，什么什么？我告诉你，他是块石头，再怎么孵也孵不出小鸡出来的。你今天是一个鸡蛋，你就能孵出小鸡出来？不成熟啊！他自己本身他不信的，你有什么用啊？你告诉我呀。
是师傅，
你
明白。
你到监狱里去救一个流氓，你看看你累不累啊？你到说不定你救他的时候，你被他打了呢。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他一定在他的内心深处有佛性的，但是挖不到了，找不着了。
嗯嗯嗯。
好了。
知道了，师傅，感恩师傅，
尽力吧，
点醒我了。
有些事情尽力吧，不要这么执着，好像你是个、
好的，好的，
好像你是个救世主一样的。谁到 ICU 一病房了，马上就跑着去，哎呀，来来来，我来帮你弄好，不要这样啊！你这样的话，你会自己吃苦头的。
嗯嗯，
听得懂了吗？
弟子知道了，师傅，
尽力嘛就好了，尽力就好了，好了好了。
好的，感恩师傅，师傅弟子没有问题了，感恩师傅。
好，再见。嗯，
再见。
嗯。
这里报告一个好消息，昨天很感恩师父加持，昨天我们墨尔本这个一个小朋友女孩子都是在重症监护室嘛、
啊、
当时那个小虎给你打电话的时候、
啊、
然后他妈妈在里面看他，知道师父给他加持，他当时突然就躲了一下，躲了一下，然后慢慢就已经苏醒过来了，他就流眼泪了，还真的很感恩师父，感恩师父慈悲。
你们记住了，那个小虎我在骂他的时候已经加持了，听不懂
了。对，我们知道肯定是副驾驶、啊、不然他没有这么快，就是你正在跟他通话的时候他就躲了一下，然后
就
清醒过来
了。我
就
跟你说了，我当时不是在电话里，在广播里我不是讲了吗，我说不是事情了，很快就醒过来了，你们听听录音好了。
对对对、
啊、
对对对、
啊、
真的感恩师父，感恩菩萨，感恩师父，再见师父。
哎你好。
师父好，弟子给师父请安。师父您辛苦了。
啊啊，
哎呀，感恩师父，感恩菩萨，弟子让我打通电话。今天呢，弟子跟师父简单的分享一件事情，分享中呢如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请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和师父能原谅我。嗯，事情这样的啊，弟子星期五打通师父的电话，在重症的那位小姑娘呢现在已经完全清醒了。那天早晨呢我们去医院的时候呢，那位小姑娘还是一直昏迷，医生对我们说，我们用尽了所有的仪器检测检查，全部正常，不能发现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昏迷。如果下午还不醒来，我们就要给他抽脑髓来化验。我母亲的一位朋友呢是一位西人，他呢是信仰基督教的，他也去了。他进入了重症监护室，第一眼看到这个小姑娘，他就对我们讲，躺在这里的就是一具躯体，没有灵魂在里面。然后呢我们就在外面求菩萨帮助他念诵大悲咒。到了下午一点多钟，我一看时间是师父节目时间，我也不知道今天师父做不做节目，就求菩萨慈悲，可以叫我打通师父电话帮助这位小姑娘。我打了好半天通了，就是没有人接，铃声响了起码有20多下。我在想是不是今天师父没有节目啊，我都要挂电话了，师父的声音就从里面传出来了。感恩菩萨慈悲，叫我打通师父电话。电话中师父对弟子很严厉地告诫我，要先救有缘众生，我们普通人是背不起这个业的。我非常感恩师父的教诲，然后呢师父又默默地加持这位女孩子。果然放下电话，妹妹就像过电一样，眼睛突然就动转动了，接着睁开了一点点眼睛。几个小时以后，妹妹的姐姐准备离开医院，转身的一刹那，妹妹突然从后面一下子拉住了姐姐的包，她醒来了，但是非常虚弱，但是呢可以有一点简单的肢体交流。医院原准备抽取脑髓液准备寻找昏迷不醒原因的也取消了。感恩师父慈悲救了这位小姑娘，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也感恩这次事件中帮助过他的各位同修，感恩你们，感恩师父。
师父们，你打通电话嘛就有加持了。
是师父。
你要师父要骂你的话，你就是加持了。怎么？
是师父，我知道的。
你要记住了，我不是当时在电话里跟你说，没关系的，这个病没问题的，请得过来的，我讲过没有啦？
是师父，但是呢，那时候弟子在那个重症监护室，他那个信号不是很好，好像是这一段弟子没有听到。
你可以听录音的呀。
啊，我听到了，最后呢弟子听到了师父。
啊，听到嘛就好了，跟你说的
是
加持过了嘛就好了呀。我就看着你们这些孩子，就是说
是
有时候呢，有时候自己能量不足非要去惹事、啊、惹事了之后呢最后又跑过来找师父。因为有时候你要知道师父能救是之先就有缘众生的，像有些人还没念经呢，你就怎么救啊，救得了不啦？
是的师父。
好了，
因为弟子我去重症监护室的时候嘛，那就是一句没有，就是感觉他的灵魂已经不在了，然后撂了电话，我就可以感觉到，我心里有个意念就可以感觉到师父的法身过去了，直接把他的灵魂给带回来了。就
你知道师父有这个能力吗？就知道了。
是师父、感恩师父。
没办法，有些时候呢，你们孩子惹事师父来帮你们背，就是这样了。
是，
嗯，
弟子一定会好好改毛病。
嗯，一定要念经的人，一定要念经的人，你才能救。
是的，师傅。
啊，不念经的人你不要去，先不要救，没办法，救不了啊。
师傅啊，我上次呢，我忘了补充一句了，就是这位呢，小姑娘她读经，但是她呢不读小房子，只是。
啊，没用的，小房子一定要念的，小房子不念没用的，嗯。
是是，师傅。
好了。
原来的话，他们还说呢，哎呀，你能不能帮我问问师傅图腾什么的？我说我不会帮你问的，因为你不读经，师傅要背业的。你什么时候读经，什么时候那个念小房子了？哎，有机会我帮你问。如果你现在不只读经不读小房子，我是不会帮你问的。
那你现在把他救醒了，他要不要念小房子啊？
要啊，师傅。
你去问他，他再这样的话，
嗯，
我告诉你，三个月还会有昏迷的情况。
嗯嗯，知道了，师傅。
我只能跟你讲到这里，因为他是被人家带下去的。
是师傅，弟子明白。